回到吃饼咯。今天呢，我们在录音的时间是七月一号，农历七月一号。
我刚想说，今天不是现在已经八月了吗？
对对对，没有没有，农历七月一号，也就是俗称的鬼门开。好的，但是在这个快乐的七月一号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聊聊，我们家的麦高哥又再次的出走了，所以再次在现场的就是只有我蛋饼跟提姆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姆。
没错，那至于大家可能如果有大家有在意我们的话，应该就会想要了解一下麦高哥到底去哪里了。
哦，有人关心麦高哥发生什么事了吗？
也许有，对，我们不要涉嫌任何的可能。那反正麦高哥就是最近为什么常常出走，就是因为他出差。然后他出差去哪呢？我们为他决定来开一个特别的单元，也不是单元啦，就是一个特别的一集，叫做麦高去哪儿。决定有个机会，等他回来，我们能够见到他录音的时候，我们来聊聊看他最近常常跑那个台湾各地到底都在干嘛，这样子。
麦高特辑就对，
麦高特辑，麦高的那个环台行程。他去目前去了花莲嘛，然后高雄，
高雄，然后今天是台南，
台南，对不对？你看东边也去了，南部也去了，再来就西部啦。对，下礼拜有预告，他可能不一定会在这样。
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录麦高特辑？
他是不是故意的、啊？他是故意的，因为我现在都礼拜三录音，他都故意礼拜三不来。我下次要出其不意，礼拜一来这样。
试试看，试试看。
对，那今天前面有讲到，就现在是鬼门开嘛，七月一号，所以当然就是应景也好，然后聊聊也罢，就是我们来聊聊到底鬼门开要注意的民间信仰的鬼月禁忌有哪些。其实大家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啦，那就是如果你，因为我是觉得我这个人是这样啦，就我觉得信者恒信，就是但你不要刻意去挑战些什么，就也没必要。但应该以基督徒的立场来讲，会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应该说第一个是文化背景，如果是你是从小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也不会那么了解这些习俗，对，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要这么严肃吗？但其实还是蛮多人是严肃在看待这件事情的。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民间信仰的习俗，像一个我觉得应该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宜前往海边或是溪边戏水，
就是不要到海，不要到水边就对了。
对，这个你有，
我有听过了，好像是说就是因为怕就是有人会抓替死鬼这种东西，
对，抓交替、对，因为水就是好像在民间信仰里面，水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
阴的东西吗？
比较阴，然后里面可能会比较多你无法想象的东西之类的。对，那
可是这样子鬼门开，农历七月通常都是暑假的时候啊。你说暑假的时候不去海边，那要做什么？大家不是就是暑假的时候去海边吗？
所以就要先去啊！现在已经八月了嘛，所以去要去国历的七月，因为通常鬼门开
是，你说就暑假一开始就要去了，
对 对，要去就赶快去一去这样子，对，大概这种感觉。然后西边，我是觉得西边比较危险啊，海边也危险的、啊，但因为海边很少人会在海里面的游泳，除非你是冲浪或什么。可是西边比较危险，是你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对啊，像那个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在平那个叫什么平溪还是哪里哦，有一个那个溪边的那个名字，溪水的戏水区叫做蚯蚓坑，
没听过。
反正就是这个最近的新闻，那是这个月的新闻，就有几个男女，三男一女，你很年轻，十几岁而已，跑去那边玩，跑去蚯蚓坑玩，因为它是一个秘境、你知道很多人都现在都找秘境、对，就是那边很干净，然后
拍照打卡好地方，对，
然后又可以玩水什么的，就是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就会说那边是个秘境，但是其实那边很危险，就是它会有一些暗流，对，
就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你下去的时候发现其实水很急，或是很深这样子，
对，就是你无法预测的。那然后就是这个月的新闻，就是有四个小朋友去，然后就其中两个就真的就不小心就是溺水了，而且是就真的就救不回来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先不管鬼不鬼月啦，就是
出门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对，溪边戏水这件事情，如果你 不能保证那边真的是可以玩的，因为其实它都会有告示牌嘛，它、
哦、
都会立一个，
就
是它、啊、这边很
危
险，
不要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如果没有的话，建议还是小心啦，尤其如果有就是带小朋友什么的。
嗯，
好，那再来第二个鬼月的禁忌就是不宜办理，像是买屋啊，然后或者是当然结婚这个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再来就是搬迁。像喜事都尽量会避免在七月这个时候。
有这个我有听说过，我的基督徒朋友、
嗯、
他那时候结婚他就故意要挑鬼月、
哦、因为什么
特别便宜啊，因为没有人要办，所以没有人要跟你抢啊、
哦、
然后因为大家都不办，然后所以饭店都是空的，所以他们就会有些促销，或是你比较去好去谈价格，所以 他反而故意选在鬼月办婚礼。
这个嗯蛮酷的哦，
因为反正他是基督徒，他本来就不相信这个，他就觉得 他觉得无所谓啊，那反而还可以谈到一个好价钱。
真的耶。
对对对，
好啦，所以如果有基督徒可以教你一个 paper 什么啊
也不用刻意啦，
也不用刻意啦。但 像我哥就是因为我哥前阵子买房，这可以讲应该可以没差然后就是很赶在这上礼拜鬼门开之前
就
签完约了、
哦就是、了解。
对对对，然后但也不宜像他有说搬迁嘛，就算他买了
所以搬买了要搬要等到鬼月结束才可以搬。
对对 对，他就最近就先不搬这样子、
哦、了解。
对啊，然后像结婚不对就真的比较少啦，然后、嗯、但这样房仲业在这个月很萧条耶。
对啊，跟婚纱业应该也 是
真的耶。所以这个月他们都在干嘛、啊、放假
都在放假吧，因为我听我那时候结婚的忘记是婚社还是新密老师、嗯嗯、他们也是讲说他们每个月都是
八月就是他们的假日，
对，就是他们假他们就会出国玩啊或干嘛、哦、因为那阵子就不会有 case 这样子。
酷耶、欸、
对对对，
突然了解一个不同产业的特性蛮好玩、嗯、好，第三个不宜在室内撑伞，因为有那个
这是为什么
散掉的意思，就是散就是散了，人散去了
哦
之类的，
所以只是个谐音。
对，只是
可是那为什么是跟室内室外什么关系呢？
嗯，不知道哎、欸。
我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问了一个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那我们 call 一下民间信仰大师麦高哥来回帮我们回答一下好了。
他好，我们再了解一下。对啊，为什么啊？哦，是因为哦哦。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吗？这个我看那个戏说台湾有个
戏说台湾，
我其实蛮爱看戏说台湾。那个雨伞容易聚阴呐、
啊哦，
集结这个阴阳的阴，
嗯，
阴气集结阴气，雨伞容易聚阴、
哦，
所以不适合在室内做这件事情。那、啊、可能室外就是有太阳啊什么的，就比较没有差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室内撑伞这个也不是鬼月啦，
是
就是小时候妈妈也会这样说。
可是谁无聊没事会在室内撑伞呢？
小朋友啊，爱玩啊，
就无聊就把伞打开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会被爸爸妈妈骂。
对啊，对啊、哦，我小时候就很小，就是这样
呢。原来你就干过这种事情，
我就干过这种事情。再来是不宜在晚上晒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晚上晒衣服的话，就是有可能，因为衣服就是人的身体的形状嘛，
嗯，
然后就是相传可能鬼魂会依附在这个衣服。
哦、他来试穿衣服在
对，那他衣服在你的衣服上，他是不是就会在附身在？因为你穿了嘛，
哦、
他就会在你身上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不宜做这件事情。但如果在室内有关系吗？你、嗯欸、很爱挑战，很欠揍这个死小孩。好，那再来第五个，不宜在饭中插筷子，招一招鬼魂来抢食。
这个不只是鬼月吧，这个平常这样做应该
就不好看、啊、
就是小朋友都会被长辈骂嘛。
对啊，你筷子就只能放在碗旁边嘛、
嗯、
就不能插在正中间这样子。
是
这我觉得这跟鬼月没什么关系啦，
就是平常就不太习俗，平常就不太会做的事嘛。
对啊、
嗯、
再来是不宜半夜拍照，鬼魂可能会入境招来厄运。干，如果真的入境也是奇葩了。可是我觉得这很难耶、欸、不宜在半夜拍照，你有时候出去玩好难哦，这个我没有办法。而且没有那么容易拍到吧，
半夜拍照，所以是只有十二点不行吗？还是晚上都不行？
不知道耶、欸、
他的
定这个半夜的
定义是什么？对啊，他的定义是什么？
十二点后就是半夜吗？通常子时啦，子时子丑寅卯，
子
时
不是十一
点
到
一点，
十一点到一点吗？
通常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就是夜晚的、
哦、
对，如果小时候的国文没学错的话、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好，再来是尽量避免前往医院，这对啊比较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医院这种地方还是会有一些生死交替的场景发生。
嗯、
再来就 哇，那这个我要特别小心的最后一点，尽量避免口说秽语。
这不是 平常就不应该做的事吗？
对，为什么？那为什么鬼月讲话会特别讲一些脏话？怎么会特别受注目？
是鬼会来把你舌头割掉吗？还是
看真假？马上讲了，傻眼。抱歉，好恐怖哦。好，那当然就是以这个鬼月的习俗来说，应该这些大部分人都知道。但如果你不知道，可以提醒一下。如果你是比较你很在意这些习俗的话，就是可以提醒你注意一下。那从这些，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时事，就讲到几个关键字嘛，鬼。灵魂，那其实 我自己从以前就我只要跟我朋友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很常会捉弄基督徒一件事情，就是哦，基督徒不是不怕鬼吗？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很容易听到
小朋友很喜欢讲这个。
对，基督徒不是不怕鬼吗？那你干嘛就是不敢去看鬼片啊，或是干嘛的这样子？对，那
会被挑战就对了。
对，所以基督徒是真的不怕鬼吗？那或者是说，到底鬼在圣经里面？我们是怎么讲的，或者圣经里面讲到鬼的时候是在讲什么，我们也就是为大家查了一些资料，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还蛮有兴趣的话，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听听看。就是以一般我们民间来说，鬼是那个人过世的灵魂，对不对？
就是一般民间信仰是这样子，
对，就是
曾经
他本来是人，
曾经是人、啊、但是他去世了，然后他的灵魂
可能还没投胎或干嘛
的 for some reason 还在这边徘徊，就对了
for some reason 给我烙英文。对，他就还在徘徊，所以他就叫就是鬼，所以他本来是人，可是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他的意思是灵的存在，就他比较不像是本来是人然后变成鬼这样子。对，那这个灵到底又是什么呢？再查下去就其实有点像是应该说在圣经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大概就是除了上帝以外，其他的除了动物以外，其他的生命大概分三种，一种是人类，除了上帝以外，除了神以外，因为基督教是一神信仰嘛，所以你说有什么其他的神也不会有别的神了，它就是有神跟人嘛。再来中间这一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族群叫做天使，天使就是所谓灵的存在。
对，
可是天使又分两个，你如果在就是你稍微对基督教信仰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应该就是很容易知道说基督教里面常常会说撒旦啊，什么
鬼
鬼
啊，撒旦啊，
撒旦。那撒旦本来就是撒旦吗？好像也不是哦，因为照圣经的逻辑或者我们信仰的逻辑，神创造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嘛，对不对？
是。
对，那你造出来的东西是美好的，那你会不会变坏是你自己的问题嘛，该你照地来啦，那啦咎由自取这样。所以为什么会有撒旦？因为他本来曾经是天使，
而且他还是
大天使，
最等级最级别最高的天使。
那天使的级别要怎么定义？
这我就不清楚了。
就上帝决定这样。
对啊，他可能就有分不同等级吧。
对对对。
那圣经里面是讲说撒旦原本是天使长啦。
哦，天使长啊。
对，就是
像护理长的概念。
对，就是他是所有天使的老大，他负责管所有天使就对
了。那加百列是。
加百列也是一个天使啊，
也是天使。
天使
对，那如果有在看一些驱魔的那个剧，应该都会听到这个名字嘛。
加百列蛮常出现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跟撒旦没关系啦，可能有关系，但不是直接关系。就是总之，撒旦这个家伙，
家伙
本来也是天使，所以其实，在最一开始神造的世界里面，只有神、天使、人。我先不管动物啊这些的话，就以人的形态比较像的话，大概就是这三种。那为什么有撒旦？就是他从天使变成堕落天使，他变成黑化，
对，因为他就是欲望无止境，他想要更高的权力，所以他想要取代神。
哦，
所以他就背叛神，然后神就把他逐出来，就是把他。他就
放逐他，
对，从此
那为什么他不杀了他？
从此就堕落了。
为什么他不杀了他？觉得心疼，可惜。
为什么不杀了他哦？好问题耶，
对不对？为什么不杀了他？
就直接把他干掉，解决掉就好了。
那我们下次请搜牧师，到底什么时候邀他？好，对不起，我最近跟他疏于联络，我都没有去教会。好，我会找机会的。我们九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邀请老松来聊聊这些话题。对，到底为什么不杀了撒旦呢？我也不知道。好，那所以像以圣经里面讲到鬼的话呢，它就会比较像是学坏的天使，
就是
对
对啦，败坏的天使、啊，
黑化的天使。
我们通常 就是叫做邪灵啦。
哦、但总之它可能邪灵也本来是天使，所以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在圣经的世界里，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鬼不是人变的，是天使变的，
是天使变的，比较像是这样的概念。像希伯来书，其实我有查到一段蛮有趣，是希伯来书的9:7就有写到。按着命定，哎、欸，这里就很有趣了，就是命定，这里就讲到命定、嗯，所以就是注定的嘛，对不对？
嗯，
每个人都有一死，就是这不可能逃过的，
是
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为什么就回到为什么基督教不会说人世间有鬼？因为这个审判它只会判两个可能。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基督教也不相信所谓的轮回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一辈子只有一次啦，
就你就只有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也不会投胎，也不会干嘛，
对，
就是
不会不会。
对，这个审判之后呢，你就是要不就是去天家，所谓的天家就是天堂嘛，在耶稣附近，耶稣身边，上帝身边。另一个就是下地狱，下地狱可能就是。跟撒旦一样，
嗯，
这个 level 这样子，但其实也不错啦，撒旦有自己的家啦，就是
自己的家。
但是这个概念就其实跟那个你知道民间信仰的阎罗王的阴间审判是类似的，只是在阎罗王的阴间审判里面，就像 Tim 哥刚刚说的，他可能会有就是你可能下辈子还可以干嘛干嘛这样，就如果你的审判结果是好的的话，你可能下辈子还可以变成什么这样子，然后你甚至地狱还会有不同的层级之类的。对，那圣经里面没有，就两个可能，就是上天堂或下地狱，就没有中间的选择，所以没有中间的选择，就代表他不太可能会原来是人，然后变成魂的形式存在，变成一个鬼。
嗯，
大概是这个逻辑。
是
的。好，哎，讲完了，莫名其妙，很快就聊完了。对，所以其实，在最后，有一个啦，马可福音其实也有讲到说，比较接近怎么说，就圣经里面比较接近有在讲。鬼怪啊，
其实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蛮常讲到赶鬼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要赶鬼，
赶鬼就是鬼，就是基督教相信鬼是所谓的邪灵嘛，就是堕落这些天使嘛，
对，
那这些天使就是跟神作对，他们要阻挡神要做的事情嘛，
嗯嗯，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附，他们就是基督教相信鬼会附身在人身上啊，
对对对，
然后或是会搞一些破坏这样子、啊、
对，
所以那时候耶稣其实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要赶鬼，就是他耶稣常常去医病，然后再来就是赶鬼啊、
嗯、哦，所以其实驱魔神探这一类的故事是还是有其根据的，
对，就是像常常看到什么大法师啊、嗯、或是那种常要驱魔这些什么东西，
可是那为什么只有天主教在做这件事情，基督教没有啊，
基督教其实也有在赶鬼，可是现在比较少，比较少看到啦。
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你看那个驱魔的故事什么的，
比较是天主教，比较是，而且都是比较以前的。
对对对对，现在你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可能也没那么公开
了。其实我小时候有看过
啊，
我小时候有看过牧师，就是传道人牧师在赶鬼，
真假的？
我小时候有看过，
在美国吗？
没有，在台湾，
在台湾。
就是我小时候就我从小就有去教会，
对对对。
然后小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就记得礼拜天就在都反正都是在教会，
对。
然后中午结束之后，大家就在教会吃饭，
嗯，
然后吃完饭之后，我们小朋友就会留在教会玩，因为可能父母他们就
对对对都会有别的事工，
父母都会有其他的事情，教会还有一些会议啊，或者有其他留下来跟弟兄姐妹聊天或者怎么干嘛，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礼拜天下午也都会留在教会这样子，
嗯，
那小朋友就是到处玩嘛，就是跑来跑去，那时候就是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就到处玩到处跑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就看过有一次好像是一个应该是个阿姨吧、
嗯、
就是一个
教会里的阿姨，
我不认识的人、嗯、可是就是不知道是谁带她来教会这样子、
哦、
然后她是一个阿姨，她是个女生，然后就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
嗯，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就看到就是一群人把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再帮就是很大声的帮他祷告
啊，好恐怖哦，
然后因为那个房间的那个有个透明的玻璃，所以其实是看得到里面的，然后我小朋友在玩就很好奇想在大人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就是有牧师，然后有好几个人就是要把那个女生等于是压住坐在一个椅子上，他
感觉很失控吗？
对，他感觉就是有点像失控，就是、
嗯、
然后力气很大，
嗯，
因为我记得就是好像看到就是好几个人要压他，可是就是有点压不住他这样子、嗯，然后就要把他压在椅子上， 然后就有传道人啊在旁边就是一直很大声的帮他祷告，要赶鬼这样子。
那有做什么？除了祷告之外，有做什么仪式吗？
你说其他什么仪式
吗？对啊，因为像天主教常常看到电影里面都
会有一些洒圣水，或者是要把圣经拿出来，什么干嘛，十字架拿出来，好像没有啊，就只
是
一直在祷告，
然后压着他。
对，
那后来呢？
我其实就不记得后来了啦，可是我只记得我
看到这一幕画面，
对，看到那一幕画面就是大家压着他，然后就一直在帮他祷告。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大家一直压着他呢？他为什么要一直挣扎？
那你有问你爸妈吗？
有点忘记了，好像有问，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他就是被鬼附，然后他们要赶鬼还是什么。小时候其实不太记得发生什么事，也不太记得，可是我就是印象中小时候有看过就是教会在赶鬼，
好酷哦。所以其实對對對，因为我一直以为，因为我其实蛮爱看那个驱魔相关的题材
大法师吗？
我之前看像驱魔神探就还蛮喜欢的，然后那个你知道韩国后来也有很多影集都在拍类似的话题，对，但是看这个不是为了要就是怎么样，就只是觉得这个议题
不是要怎么样，
因为他就会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就是驱魔的故事都会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话题，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当然他不是全百分之百引用，而且讲的也不一定正确，
是，
可是你听到一些根，你就会觉得哎、欸，有趣的这样子，
有些根据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还真的遇过哎，好酷哦，
有啊有啊，真的有看过啊，
因为我完全。对啊，没有。
可是现在确实是比较少啦。现在一般你不会说在教会就碰到有人要赶鬼或什么。
对啊，
现在比较少，
我也都完全没遇过啊。或者是他们就算遇到，我们也不会知道之类的。
对，
搞不好还是有一些比较老的教会有曾经遇过。啊、因为我相信这种东西一定是会出现在可能第一个是我自己猜测啦，可能就是人相对少的地方。如果鬼要附身的话嘛，恶灵要附身的话，我觉得啦，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脆弱的时刻，对 对, 對，不管什么时候，哎、欸，其实搞不好那个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国外也很常发生，不知道，对对啊，就是，但是总之呢，这个结论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基督徒里面，圣经里面讲的鬼，跟我们一般民间信仰讲的鬼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你说。基督徒相不相信鬼？也信啊，只是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鬼，是
对信的东西
不太一样，
我们的定义不太一样啊。但是基督徒也相信有，
总之他们也是鬼。
对，基督徒也相信有邪灵，有这些有恶魔，有撒旦这样。
其实那个民间信仰的鬼也不，我猜应该也不全然是在讲人变成的鬼。
应该吧，
对，应该也是有一些灵啊什麼什麼的，
有些本来就存在的
鬼，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部分倒是好像没什么冲突，只是人这个东西就人变成鬼就是有点冲突了，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不同信仰之间的信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认知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那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聊聊每周一词。欢迎回来吃饼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每周一词这个单元。那今天的每周一词，其实这个词在基督教世界里面非常重要，我们拖到现在来讲也是蛮晚的
应该一开始就介绍了，
应该一开始就要介绍了。这个词叫做主日，就是主，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主要怎么解释啊，主人的主，然后日子，主人的日子，上主的日子。因为基督徒对于上帝有很多称呼嘛，上主啊，耶稣啊，上帝啊，
天父啊
之类的。那就大家就想象，就是主日就是上主的日子。好，那请那个提姆哥帮我们解释一下，那到底什么是主日呢？
主日基本上就是礼拜天啦，然后就是一个属于主的日子。那基督徒在这一天就不会工作，然后会到教会去敬拜主，对，聚会啊，去敬拜主这样。
那一定会有人问，那应该蛮多人知道，因为这个概念，应该礼拜天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创世纪就有讲到嘛。那为什么主日就是礼拜天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主日，基督教相信就是因为耶稣复活是礼拜天复活的啦。
哦，所以主日是礼拜天，并不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创世纪在
安息日
跟这个没关哦、喔。
其实有一点关系，但是后来慢慢从犹太教演变成，就是从你 安息日其实是礼拜六啦。
哦，
对，
哦，因为做完是礼拜六，
安息就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它其实是礼拜五的黄昏，等于是礼拜五的晚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应该严格讲应该是礼拜六嘛，对啊，可是因为到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就比较大家是用礼拜天而不是用礼拜六了。
那它的主要依据其实跟那个什么上帝创造世界创造天地
其实 也有点关系啦，就是神就说你这一天就是要休息，然后要分别
要
分别为圣，要这个这一天是属于主的日子这样子。
但同时也是因为耶稣不是有死过一次嘛，那死过一次他三天后吧复活，
对
那个复活的那天也刚好是
礼拜天，所以他们可能选了这一天这样子。
OK， 所以同时又要安息又要复活，其实也蛮忙的。所以安息日就跟犹太教的不一样咯，
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对
对，因为犹太教完全遵循的是旧约圣经嘛。
对
对，那这个地方在创世纪，我刚刚讲到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也有提到，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为什么神要我们要遵守这个安息日呢？就是代表我们要休息也要敬拜他嘛，对不对？
就是对，主要是休息啦。我觉得神当初立这个规定应该是也是为了人着想，想说人不能每天都工作，总要有休息的日子啊。
而且你写它是在十诫中的第四条。
是的，它是十诫中的一条，你要守安息日，所以表示这个是一个很蛮重要的规定，才会列在十诫里面。
对啊，因为你知道，十诫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之后可以再开一个单元也不是单元啦，就是有一次的每周一次可以好好讲一下十诫哪十诫。
十诫基本上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颁给摩西的一个律法
哦，
它是刻在石板上面，然后有十条。
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我查一下？但是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是世界的第一部。
你说律法吗？
对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摩西律法，
对，这个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十诫就是神当初就是给摩西的十个比较重要的律法啦。那当然很多细条，譬如说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那些就是比较小的，就没有列在十诫里面。十诫主要就是大的，就是要敬畏，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作假见证啊，要孝敬父母。等等，反正总共十条这样子。
那这个是他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去遵守的东西。
对，就是
简单来
说是
这样，
就是当初他颁给应该讲颁给犹太人啦，就是要犹太人守、
哦、那时候是犹太
人，对 对要给犹太人守的律法这样子。
哦，了解。但是衍生到后来就是我们基督徒也都会就是都会遵守这十诫吧，基本上来说是这样吗？
对，
有我看一下，偷看一下有哪些。哦，对，好像都有，
基本上都还是会遵守啊。
对对对，
没有哪一条会改掉，除了安息日现在比较像是改成主日这样子。那犹太教的安息日其实蛮严格的哦，就是安息日当天你不能做任何的工作，
如果做了会怎样？
会被石头打死。
靠腰。
他们那时候
严格、欸、
他们那时候规定是这样，如果你被抓到在安息日工作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拿石头把你打死这样子。
超暴力的。我只能说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对不对、
哦、
对不对、没有手机。因为他们的工作真的就是比较明显需要
劳力
的
工作。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应该蛮好遵守的，你就是在那边耍废就好。但是你如果现在要工作，你有手机什么的，你手机拿起来跟工作被砸死。
被手机砸死吧。
对，直接被砸死。傻眼。好、欸、我其实有顺便查一下那个十诫的那个就是他不是会立在一个，他有立在一个石板上嘛， 对不对？然后他曾经在就是圣殿内，在那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以后，把十诫那个石板放在圣殿内，后来他就失传了。
嗯，
这个时间点失传时间点疑似是在西元前587年巴比伦王什么什么二世，太长了不想念，焚毁第一座圣殿的时候被毁的。所以是在西元前呢，西元前的587年，我觉得他应该是第一部吧，第一部律法吧。好，不重要，回来，反正就是为什么要遵守安息日，是其实是十诫里面就有提到的。好，那你刚刚说到安息日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的黄昏，那 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跟犹太人不太一样？因为犹太人就是主要是守安息日嘛，那为什么基督徒是守主日这件事？你看在基督教世界没有在讲，
对，基督徒比较没有在讲安息日啦，主要就讲主日啦。
对，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可能那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啊，
新约了，
对，就是新约了。那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旧约是要守这些律法，
对，
那新约就是耶稣来了，耶稣等于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他等于是开始一个新的
世界，
新的世界，然后新的规定，他就是看的，他不这么看重遵守律法这件事情，他看的比较是人的心，人的心这样子，
他比较反骨一点，是不是？
就是这样解，是这样解释吧。
就像那种你知道，
因为耶稣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耶稣也被很多人挑战。那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就是那时候他们是犹太人，那他们是犹太人里面等于是
激进分子，
也不算激进分子，算是保守派的啦。他们是非常保守派的，然后算是高知识分子，他们非常非常懂
所有的律法，
对，犹太教所有律法，
就有点像那种你知道那种老的教会都有什么祭司啊，那种，
对对对，
有点像这种，
有点像这样，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懂律法，非常非常遵守律法，然后他们就非常瞧不起任何不遵守律法的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嘛，所以他们就很讨厌耶稣，因为耶稣一直来等于是挑战他们啊，或是等于是要取代他们这样子。
对，
那他们就有点像设一个局，要
冲康他，
对，要弄耶稣这样子。那他就是迫使耶稣在礼拜在安息日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耶稣有在安息日医治过人啊，
哦，就是说有点像工作了这样，
对，他就是医治人了嘛，那按照规定医生啊什么的在安息日也是不可以工作的，
对，
那他们就去挑战耶稣这件事情，说哎，为什么你在安息日，那你是不是违反了神的诫命什么的这样子，那耶稣就说其实安息他就觉得这些人很迂腐啦，就是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当然是神要的是你的这个
是一个概念，
对，神要的是这个心意，而不是你死遵守律法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那马可福音这边也讲到，耶稣就有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就有点像法律不外乎人情这种概念。
对，然后因为我们相信当初神会要立安息日，其实是为人设立的嘛，就是他觉得人需要休息。
对。
可是今天如果你为了遵守这个律法而忘记背后的这个真正的含义或什么，那耶稣觉得这样子是反而失去当初的意义，这样子。
懂。
对，所以耶稣就没有特别说要遵守安息日这件事情。那他也在安息日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医治啊、赶鬼啊，他在安息日做了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基督徒就比较相信说，哦，那其实来到新约，我们遵守耶稣的教导，我们就不用特别很刻意的要去遵守安息日这样子。
但是主日还是有，因为对基督教世界的逻辑，前面有讲到嘛，它同样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回到
对，而且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人还是要休息嘛。
对，
他只是把它定在礼拜天。
但其实基督徒礼拜天都很累。
对，礼拜天其实要做蛮多事情的。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认识的比较乖的，像我比较不乖一点，但我礼拜天还是很累。就是你看哦，你看基督徒大概，我可以大概跟大家分析一下基督徒的礼拜天都在干嘛。一早大概
很早就要起床。
对，至少你八九点就要起来，然后你就要去教会，因为通常教会是九点到十点会开始主日这个活动，那活动就会主日就会进行唱诗歌啊，然后会听牧师讲道啊，会有小组聚会啊，通常这样弄一弄大概就过中午了，就大概至少如果你有加小组聚会的话，
对，那有些下午还有小组啊，
对，小组人不一定哦，不一定，不知道多长啊，每个小组不一样，
对，
然后你可能如果你还有就是事工，所谓基督徒事工就是为教会做的事情，就有一些可能不管是练敬拜团啊，或者是查经班啊，有时候也会在礼拜天下午，或者是其他的别的无微不微的事情，做教会的事情，通常礼拜天就一次搞定，所以其实弄完搞不好你回家就跟上班的时间差不多，
有可能哦，
其
实差不多，其实礼拜天蛮忙的，
对对 对, 對，所以你如果要约基督徒不要约礼拜天，如果你有男生想要把妹找基督徒不要跟他约会约礼拜天，因为他会白眼你，他礼拜天已经爆干忙了，所以你就是要不然你就跟他去教会，要不然就是跟他约别天
为了把妹去教会
很多人这样好不好，拜托，
也是啦，
对啊，所以就是给大家那个给那个想要追基督徒女生的男孩们
一个忠告，
对，一个忠告，千万不要跟他约礼拜天，他会觉得很烦。前提是他是有去教会的啦，对，才会这样子。那再来是跟大家聊聊，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到底是应该说到底怎么样礼拜天
是谁规定礼拜天的？是？
对，因为现在世界几乎都这样子嘛，都这样遵守嘛。
对，那因为礼拜天其实当初这有点算历史课啦，有点历史背景啦。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四世纪的时候，所以
四百多年，
就是西元
哦不对，三百
西元300多年，对，三百多年，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康斯坦丁大帝，
康斯坦丁大帝，好难念的名字啊。
他呢后来就变成就是。基督教原本不是，就是罗马人不信基督教嘛？
对，那罗马人本来是信什么？
罗马人是多神教
哦，
就他们很多都拜，什么都拜，他们拜，
哦、对，他们有希腊神话，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拜太阳神啊，也他们拜各式各样的神这样子。那后来因为这个皇帝康斯坦丁他信了基督教
哦，
然后他就规定说，好，从现在开始。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了，
超屌的，
就大家所有人都得要信基督教，
是独裁者，
对，就他说了算，他是皇帝啊，
对对对，
所以他就定了说，好，那基督教就变成罗马的国教。
然后偏偏罗马那时候又是全世界算应该是最大的
最大的，对啊，那他就是对于西方文化或者甚至全世界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嘛，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定了说，礼拜天就是主日。
哎、欸，那很妙哎、欸，你看哦，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西方文化一点啦，不然以前你说什么清朝啊、明朝那些，好像也没有什么礼拜天这种东西，对不对？那是现代的人才，因为现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
对，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西方人，就是所谓的美国人啊、欧洲那边啊等等的，他们就是以。就礼拜天就真的好像都有休息。
对，那是因为当时受到就是罗马帝国的影响这样子，而
罗马独裁者影响。
对对对，那时候定了这个规定，然后就一直传下来这样。
那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应该横着走咯。
对啊，就是曾经是被迫害的，他们因为
对啊对啊，在那之前、啊，
在那之前，因为他们是被列为是邪教或者是什么，所以他们是会被迫害的、啊。
我要查一下康斯坦丁是怎么变成基督徒，这个人太伟大。也没有啦，也不能说，应该说，但是以现代的社会来看，其实宗教毕竟还是怎么说，就是。跟政治不要太那个啦，
就是我们还是相信个人自由啦，
对啊，
就是你要，我们希望你信，但是是发自内心的信，而不是人家规定你要信啦，
没错。好，那总之呢，就是在经过了这个从安息日到主日的过程，那主日到底都在干嘛，就我刚刚解释了嘛，就是礼拜天大部分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就是把它当一个聚会的日子、
嗯、
对，基督徒聚会到教会聚会的日子，但其他的由来可能跟安息日是比较有关系的，那慢慢演变到这个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基督徒就把礼拜天当作是主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听到衍生像主日学这个词，在教会里面常如果你会去教会，你就会听到主日学这个词。主日学就是 for 小朋友的，也不一定、欸、
也不一定
要
大人也有啊，
学就是要学习嘛，
就是上课嘛，
对、
啊、對，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会在主日进行上课吗？
会啊，
因为像听讲道就是上课的一种，对不对？
听讲道是上课的一种，对啊，可是主日学通常是比较像是讲道比较像是一个对很多很多人、
嗯、
比较像是那种比如说以前大学的时候那种很大的课堂，就是教授一个人对可能两三百个人这样子、
嗯、对，
那主日学就是比较小的教室型的，
哦，就是规模比较小，
对，比较小，然后就是可能比较有互动的这样子，就是大家会有进行一些讨论啊这样子。
了解了解。好，那其实主日是蛮多议题可以聊的，我发现不讲
要讲下集，
对，好像如果好之后如果有想到什么可以再
补充，下次可以聊一下就是基督徒礼拜天到底在干嘛好了，
对，这完整的一天吗？我们下次、欸、那这个叫什么礼拜天，下次的每日一词比较广泛，叫基督徒的一天这样，基督徒的礼拜天，
基督徒的礼拜天，
对，像我刚刚讲只是很 粗略的
大概啦，对对 对,
對，我们可以在细节，因为从那个一天的行程里面就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或是如果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尝试去教会礼拜天去教会看看基督徒到底在干嘛，
对，我其实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像我有时候我们去庙里也会就是看逛庙啊、嗯、然后了解他的故事啊什么，虽然基督徒不会拜拜，但是 会去庙里啊，就是也没有不能去啊、嗯、对，就是也是可以了解，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哎、欸，真的是蛮欢迎大家可以去教会逛逛的。像因为其实教会都会开放啦，所以你只要找你家附近的教会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大家的那个基督徒里面的那个关心有点太密集，你就跟他说哦，没关系，我先看看，因为怕你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其实基督徒大部分在教会里面，尤其在主日那天，大家都会非常异常的热情，非常的澎湃，就一直跟你说啊，新朋友啊，然后啊，我们现在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就很开心。所以大家不要怕，不用压力很大，好不好？可以当一个好玩的体验去试试看。那我们下周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每周一词，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